以前我在这个学校学生的时候，在佛学社团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学长，那时候我还体会不到，我到现在，后来慢慢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会生出一身冷汗，感觉起来，就是这个学长呢，他学禅宗。他刚开始进入佛学社团的时候，很虔诚礼佛，在禅宫那里很认真。那我们呢？我们对那时候对这个学长很敬仰。然后他很认真，很认真的拜佛。那后来他毕业了，走了，他又去到禅宗道场。当禅宗道场呢，那我那时候。那时候又在接触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我现在我一切都很自在了，我走过大殿不拜佛了，这个佛像自在我心。”哦，这我那时候还不清，因为我对教理还没有到深到怎么样，可是总觉得好像怪怪的，看到佛像不拜，这是很奇怪的事。但是后来，现在。后来比较深入的时候，想起这样子的作为的知见，想起这样知见哈，有人这样知见，我会，心里会冒冷汗的感觉，很可怕，真的很恐怖，很恐怖。这就是我慢放肆，我慢放肆，高推圣境下列之句，就是高推圣境就是。你对教理深入、高谈阔论、各种殊胜的境界，然后那心也是很高，心也是很高。下列之句就是自卑心很重，自卑心很重。你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此一味阿且陀，阿且陀万病总治之药。阿且陀药就是这种药，吃了什么病都会好，就像这种药一样，净土法门是治各种病，什么样的心病它都能够帮助，都能够帮助，只要老实念佛，无不随手而语，就马上身心很多问题就慢慢的就会解开。当然，这也要深入在知见，还要常听经闻法，听净土的听经闻法，要常常听。然后净土的各种祖师们的开示，也要常常深入。这样子的话，就很快的就能够通达这个净土。这个净土法门深入的人会真的会比较扎实一点，比较扎实。有很多东西他不会太去谈了，他就觉得就老实念佛就好了。那老参的这些学长们，越通达净土，他越老实念佛的话，他会对于所有的经论的道理，他就有个提纲挈领的那个心啊。那个智慧啊，马上对整个教理就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智慧会出来，就知道这个佛法就是这么，它就是整个骨干主轴是怎么样戒定慧文思修那这个净土阿弥陀佛他的愿力这个很多主轴骨干菩提心空正见处理行这些。主轴呢，都会能够抓得越抓越稳，能够越体会在心里。这时候，对于很多玄妙之这个谈论，就越来越放下了，就越来越放下。好，我们来翻到112页，112页，善导和尚。好，我们来看第二行。112页第二行， 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红禅净土不上玄妙，唯在真切平时处教人修行。我们看这个善导大师哈，唐朝的善导大师，你看他的文章，他谈教理很没有谈很玄妙呢，没有。他呢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本身呢当然是有大神通大智慧了。那么他弘扬净土一点都没有玄妙的感觉，都在平时处教人修持，真切平时处。怎么样真切平时呢？下面来看，至于所是专杂恶修，其力无穷，专修为身业专理，口业专成，意业专念。好，这里是善导大师他所开示的，他说有分专修跟杂修两种，啊，利益无穷。专修是怎么样呢？专修就是身礼拜，啊，身业专理，我们这个身体要礼拜。好，我们看下面这小字哈，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身业专理，阿弥陀佛，啊，专理这个佛三宝。那么这是在一切处不放逸，这一切处包括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不要放逸，啊，围绕就绕佛，啊，绕佛，这也是专指绕佛，啊，口业专称，口业专称就指，啊，底下小字，啊，凡诵经咒能自信回向，亦可名专称。口业专称，当然我们原则上是指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小字上面呢，他注解说，包括呢一般的经咒，能够自心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可称为专称，啊，口业专称。底下意业专念，啊，意业，啊，就是。像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净念相继，啊，不要断，啊，就意业专念。所以身礼拜，口称颂，意观想，意思是这样，啊，身口意三业我们都要用到，身呢要礼拜，口要称颂，啊，意要观想。好，我们来看下面，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意，这样子你能够往生西方。这也指专修哦，像刚刚下讲的是专修，专修身礼拜，口称颂，意观想阿弥陀佛，这样子往生西方万不漏意，你就不会有，啊，如果真的切实做到，是万修万能取。那底下是讲杂修，杂修为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存一故难得已。好，就是杂修，它是指你还有修其他法门，可是你修其他法门最后是回向去极乐世界，没有障碍。好像诵金刚经，啊，地藏经，啊，种种其他的法门，华严经，都最后倒归极乐，啊，都回向往生。但是呢，印光大师里面补了一句话，一心啊，不是这个善导大师补一句话，一心不存意故难得意。啊，这个杂修啊，如果你心不存意啊，啊，你不像专修那么快得意，可是还是种了很多善根福德因缘，功德还是很大，哦，那么则百中悉得一二，千中悉得三世往生者，一百个人里面很难得有一个一两个往生，可是还是会的，哦，还是会看得到。 千众一千个人啊，也难得有三十个往生，这是指杂修呢。好，此金口成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也。好，这是印光大师他真切的、真诚的告诉大家，善导和尚啊他的开示。好，所以我们尽量是专修，但是如果有旁修其他的话，要回向极乐世界。好，不过我是建议哈，这个杂修呢，如果你主修跟辅助分得很清楚，那是无妨。好，主修的话就是你本身念佛号哈，要练得多，念的佛号啊，以练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六字洪名为主，然后阿弥陀经或是无量寿经为主啊，这个佛号为主轴。那其他的法门呢、啊、如果你平常有习惯地藏经、金刚经、华严经啊，其他的经，那这些呢啊，平常这样子诵回向，但是时间不要花太多。好，杂的法就是辅助的不要花太多，主轴的就要花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应该也还是啊万不漏一了。好，不过这要分清楚哈，要分清楚。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啊，112页啊，中间每日量己之力念佛，并持大悲咒，以为自利利他之具，对一切人皆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劝，无论出家在家，均以各尽个人职分为事，令一切人先做世间贤人善人，速可仗佛慈力超凡入圣，往生西方也。这里呢就讲我们每天呢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念佛之余并持大悲咒，这样子自利利他。好，对所有的人我们都信愿念佛，信愿念佛来开示，就是信愿行，念佛是行。好，求生西方为劝，希望他能够去极乐世界劝导。那么不管是出家在家，都要各尽本分事啊。那么令所有的人都做世间的贤人跟善人，劝人为善，将可仗的佛力超凡入圣，往生西方。这个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并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不要说大话，任人为己为百无一人之犯周犯神，此其大略也。就说我们呢，不要为了要让人觉得我很有修，说一些大话，这样子会很不好。我们就任意让人家认为我是没有能力的周犯神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啊，别人看不起，觉得我们没什么，平常的人，平凡的人也没关系啊，就任人这样子想也是好事啊。我呢，不要为了一个面子而去说大话，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啊。这个放下，你自然身心很多烦恼都放下了啊。这时候我们不见得会递名片了、啊。名片有递没递都没关系啊，然后啊，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干嘛。嗯，我们就老实的把我们自己想做的善认真去做，那别人呢，不见得要知道我们做什么。好，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就好了。好，为善不欲人知。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不过这个为善不欲人知啊、哦，上次我就提过，这个即使有人很喜欢人家知道他做善事，他也不是坏事了，哦，不是坏事。好，那我们要随喜人家的功德啊，至少有做出来啊。 好，我们看113页第一行，他人教人多在学妙处着力，光之教人多在敬分上指挥。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真的无限的欢喜，无限的欢喜。这就是在讲什么呢？别人在教人家学佛啊，都是很多玄妙之语言，玄妙处啊，玄妙的语言啊，玄妙的名词，高谈阔论，多在玄妙处着力。而印光大师光之教人，印光大师在教人，多在敬分上指挥，都是在教人家要敦伦敬分，要能够守本分，守我们的道德，老实念佛，持戒念佛，在敬分上来指导。色不能敬分，众将禅教一义穷源彻底，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愿而已，况上无穷源彻底之事乎？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敬分，敬自己本分，你是什么身份就把什么身份做好，然后用心的老老实实，这敬分是指老实了，老实了，老老实实的安住在自己现在的情况，好，然后呢，老老实实的求生极乐世界。这样子，如果没这样的话，那纵使将禅教、禅宗啊，就是宗门教门啊，宗门教下一一的穷源彻底，你一一的研究到很透彻，你也只是一个三世佛愿而已。三世佛愿就讲三世愿了啊，三世愿就是我们今生啊很平凡，在佛门里面很认真修福修慧，可是没解脱。下一辈子因为你修的福报很大，你就大富大贵，有大势力，可是你没解脱，习气还在，有大势力又夹带着自己的习气，又造大恶业啊。然后在第三世你就堕落了啊，就堕落到，因为造起大恶业来就危险了啊。你势力一大，习气没有断，造的恶业是很大的啊，是很大的。这叫三世佛愿啊。况上无穷啊，就是无穷源彻底之事物。我们念这只有阿弥陀佛，就不可能是三世佛愿了，因为你现身就是求生极乐世界，现身就断生死轮回了。你念得认真一点，还不用等到你往生后去极乐世界就断生死，你今生还在世的时候即可啊，就可证悟了。好，我们来看第四行啊，第四行也是给弘一大师的，弘一大师的，好。这一行也大家也要有这份尝试哈，这一段对我们也是蛮有帮助的。好，113页第四行，赤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念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这一段可能，这是我在猜了，应该是弘一大师写给印光大师，有表达过他想赤血写经吧，可能是这样。好，那么印光大师就回给弘一大师，就叫他先慢点啊，不要这么做，应该以一心念佛为要。为什么呢？因为弘一大师身体也不好，而且这种事情在现在人的色身也不适合。血耗神衰，血容易耗尽，神就会衰，好，这样会反倒是修行的障碍。那么身要安，道才有办法隆，身爱而道隆，好，就是身要安，修行才会越来越好。好， 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事之苦行，逝者是消，但得一心法法缘别矣。就是我们现在在凡夫，我们不要用这个法身大事啊，这大菩萨的苦行来效仿啊，因为这是大菩萨的苦行，我们凡夫地的人要做起来是反倒会变成障碍。好，我们只要先以一心念佛为要，但得一心就法法缘备，好，就各种法你都能够通达了。好，我们翻过来114页的中间，修净业人着不得一点巧，倘或好奇厌藏，必自弄巧成拙，此所以通中通教之人，每每不如渔夫渔妇老实念佛者，唯有十亿。这一段是在写给江义元居士。江义元是很有名的，在民国初年很有名的一位居士。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先讲一下他的背景。这个我本来是不知道，这一段是在印光大师莲谱大陆出的那一本哈，印光大师莲谱啊，它里面提到的。江义元呢，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居士，他后来老年的年纪大的时候，当然他啊带领很多共修啊，请很多人讲经啊。然后带放生、带礼佛啊、朝山啊，他都啊放生等等，很认真，等于是一个带头的一个居士。到最后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就会执着于这个乩童，执着于乩童的话，啊，神明啊，菩萨指示，神明指示。好，等等，他都会去迷惑于这个乩童。好，乩童他们会啊称为说啊，他就称自己是观音菩萨的话，谁谁啊哪一位菩萨的话。那因为他晚年这种情况，所以这一封信就在点他这一点。我是后来我才知道，我才看得出来，哦，原来他讲在这个。好，修净业人是着不得一点巧。我们修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们是不能有任何一点这个好，好像投机取巧。如果倘或好奇厌藏，必自弄巧成拙。如果我们不耐心长久行的这个念佛念阿弥陀佛，而好奇很多其他种，我们讲这个不作怪就众生不来拜，常常就会好奇一些作怪的事情，哦，这个很好奇，哦，这个就会跑去哈，跑去看，这样弄巧成拙。此所以通中通教之人，还不如一个渔夫渔妇老实念佛还不如他啊，反倒老实念佛还有得到真实利益。若肯守这个平淡朴实家风，哈，这句话很重要哈。若肯守这个平淡朴实的家风的话，那么能够极乐之身定可欲断。那么你要升到极乐世界，就一定可以，他就可以帮你判断了，就预先就可以帮你判断，你肯定可以去了哈。否则不升极乐亦可欲断。如果你没有守着平淡朴实的家风，不生极乐世界，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帮你预断，你也不会去极乐世界。好，那我稍微描述一下，印光大师在讨论，他在跟其他的居士在讲到江义元居士的时候，他的一种恳切心，那是记载这个莲谱里面也提到，他说。印光大师传达，他讲江源居士 如果他不好好大喜功呢，好面子，好面子，好面子。如果一个因为一般乩童啊，他们有时候说话哈，先给你夸奖一阵，哇，他好高兴啊，这菩萨讲是真的啊，什么都是变真的了。那底下到底是真是假，他已经没有智慧在判断了，变什么都是真的了。如果他不好这个面子，不好贪着人家的赞叹，那他就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了。这个在脸谱里面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很留意了。当然有许多的这个天地之间的善神，他也会透过一些好的乩童，好的呢，好的乩童。这个印光大师他没有否定每一个乩童，没有，他说他有提到，他说还是有少，就是有少数的好的，有少数的好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智慧，你要怎么分辨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智慧分辨是不容易的，但是还是有少数是好的。好，我们来看啊，114页的倒数第二行，念佛一法为使得下狂妄之见者，方能得意。任凭自统圣人，当系自知度外，将此一句佛号当作本命圆成，是求往生。我刚补充一下，对于这个鬼神众透过乩童这个，我们呢也要有一份就是合掌恭敬之心。那么有些呢，他也是借此要积功累德，要积功累德。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是要有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要有点自己的智慧，不是什么都迷进去了。那么他们在利益众生呢，有些东西他们有他们的帮助众生的方式，可是知见要正确，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正知正见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人类要得到政治正见都不容易的，何况鬼神众那个层面，他们更不是那么容易。他们，我常常有句话，法师不说法，鬼神也忧愁。有很多的天下，很多的众神天龙八部，他们八部也是很多是鬼神众，但他们也是赶快要多听经闻法，他们有在修，他们也是要修。所以呢，三藏十二部经典，佛陀所讲的道理才是我们的依止处，才是我们的依止处。好，我们还得教导别人要怎么修，依着这个佛陀的教法，三藏十二部经典，佛陀讲的，我们就好好老实依着佛陀讲的去做。好，那么鬼神讲的，你到底要怎么听法呢？好，我们不是说就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要有感恩心。好，人家愿意给你一个建议，就好像医生嘛，你去看医生，人家也是给你一个建议，要怎么做怎么做啊，我们也要判断这医生要不要给他看呢，对不对？好，那么医生在利益众生，他总是有医好人，好，那我们也要感恩有一个医生在，也感恩能够遇到医生。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有三宝弟子依止佛陀修行的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法在。那这个鬼神众在利益众生透过乩童的时候，我们也合掌恭敬，也欢喜心也看他有在帮，毕竟有帮到一些东西帮到一些人，像这个收金啊，收金，他们这个收金也是很厉害的。好，收金，好，或是一些类似像这种，像那这种他们都有在，有他们都做他们能力范围能做的事情。可是要消业障要靠什么？要靠佛法。消业障这可是大事啊！ 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啊。天上那仙，这个路菩萨行论里面，吉莲菩萨就有提到，我们要医治谁呢？土地公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他有没有办法给你延长你的寿命啊？也是没办法。有办法帮你忏悔，怎么消你的业障嘛？也是没办法。好，可是你求他一点小事，或许他还可以帮你一点忙。可是很多大事，那真的就得靠佛了。好，修行的事情就真的得靠解脱生死轮回，很多因果，人生的一个灯塔，那个就只有三宝，就只有三宝。那么这些所有的天地鬼神众，也佛的那个皈依三宝的，也是在依着三宝而修。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在政治政见的架构下正在修行，好，而不要迷惑掉，看到一些东西好奇而迷惑掉了。好，我们来看，好，这边哈，说念佛这个法门啊，114页倒数第二行，使得下狂妄之见者方能得意，就是我们要把狂妄之见放下，好，放下，死心念佛，任凭志同圣人当系自知度外，将此一句佛号当作本命圆成。我们呢，就要将这个佛号，就像以前祖师圣人一样，把这句佛号当成本命圆成，誓求往生。这样子，即使众令以死见彼，就算以死见彼，令其改策，亦不可得。有人呢用死这件事情叫你不要念佛，你念佛我就要你的命，那他还是不会改掉这个念佛，他宁可舍生命，我还是继续念佛。如果能这样子的话，那就真的可去极乐世界啊！如此方才算是聪明人，方才能得时宜。否则有多知多见不能决意，反不如老师投一无知事者为易得意也。就是我们呢要这样子老实念佛，到即使以死来逼迫你，我们还是不会改变念佛，这样才算是聪明人，才算是聪明人。如果我们因为多知多见，就是知见很多，都一直会讲，可是呢我们没有老实，还不如一个老实念佛的一个无知识之人，还不如他得到利益多。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今天这个讲到这里好了，现在时间到了，我现在来讲一个故事。刚刚这里提到很多老师，这以前古代那个老师啊，那是真的是老师。在这个汉朝，汉高祖刘邦啊，他开国的时候，帮他打天下的人，那打下天下了，那他有100多个功臣啊，对他有功的这些属下，这些臣子啊，那都分封一些土地给他们。后来史学家调查，这100多个功臣，到最后，100年以后，这些分到土地的这些，就是帮刘邦打天下的这些，分到土地的，100年以后还好好的，只剩不到10个。那么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家产啊都消耗殆尽了，还有的人的子孙呢也沦落到这个街头去乞讨为生。可是其中有一家特别旺，哪一家呢？萧何。刘邦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功臣吗？萧何这一家特别旺，为什么呢？ 因为萧何他的个性不会去跟人家争，所以大家在争在分封土地的时候，他不会去抢好土地，他都人家都希望抢一些跟好的土地都人家都抢得要，他都去抢那些比较贫瘠的土地，没有人要的土地，他就去跟皇上啊去要求，我这样就可以了，我只要这些人家不要的这些，那就给我就好了。那么他的说法是什么呢？如果贫瘠的土地哈，比较没人抢，我比较不会跟人家争来争去，这第一点。第二点，子孙呢，如果不努力耕作，他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得勤劳，他的子孙得勤劳。所以呢，他这个贫瘠土地是很有用的，他得要那个子孙呢，要很认真耕种，要拼命一点，要多施肥。那如果土地很好，你不用施肥就随便种种，它就长了。所以他的最后逼着他子孙非要勤劳勤俭，才有办法有饭吃。所以呢，他这一家呢，家风呢就是勤奋勤俭，延续下这个100年之后，他家风仍然延续的保持啊旺盛不衰。所以这个以前的人老实哈，他老实之下是有智慧。有智慧之下又不会去跟人家争，好，又不会跟人家争，他通身就是放下。以前我讲过那个范仲淹呢，范仲淹我讲他好几个故事，他在寺庙念书的这个捡到黄金的故事有没有讲过？好，我好像讲过嘛，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对呀，你看他在这寺庙里面捡到了一堆黄金，他在贫困的时候捡到那一堆黄金，然后还把它埋起来，把它埋起来，还继续吃他那个粥饭。他没有拿这个黄金去变卖，不会。等到他功名成就的时候，这个寺庙呢，啊，听说这个寺庙要盖寺庙，他就捐款。结果这寺庙的住持就觉得说，哎，我看你应该也没那么多钱啊，你怎么能捐那么多钱？他说这些钱就在你的寺庙的某某土地里面。哦，那这住持就很好奇了。哦，那你当初知道这些黄金为什么不带走？他说那不是我的，我就不会拿。要老实到这个程度。好，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他就感召到什么。像那个范仲淹跟萧何啊，你看他们那个官场上啊，那个是是非很多的。官场上有人这样老实哈，然后不跟人家争，就是我们常有一个就要形容百花丛林过啊，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些哈，这些问题都不会，这个贪婪心都不会沾到身上，富贵之气也不会沾到身上，好那个名利之气也不会沾到身上。片叶不沾身。如果我们念佛就要有这个精神，好，就要这个精神，就是扎扎实实的一句一句佛号。好，我们没有别的家了，就以这六字洪名为家。好，以六字洪名为家。好，跟我们大家好一起共勉。